请掀开经本829面，829面第三行，第三个小段，往民生。往是指的过往，民是指一般民众。应以孝王身得度者，即现孝王身而为说法；应以长者身得度者，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居士身得度者，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，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。这一段呢，这是讲我们世间的人道的啊，消亡就是人间的过往啊。人间过往为什么称之为小亡呢？那比起天王啊要小，比起转轮圣王啊也要小啊，所以称之为小王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可以说在世间，在社会上都是有相当地位的人啊，相当地位的。那么也能够看出我们一般人这个志趣是不相同的，像此地讲的过往，长者、宰官，在今日之下来说呢，都是从事于政治工作的人啊，就是从政人员，他对于政治上有爱好啊，喜欢呢从政，从政呢也是服务于老百姓啊。孙中山先生说得很好啊，政治是以服务于老百姓啊，是以这个为目的。那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政者正也啊，为政以道啊，啊，为政以德啊，就是以道德来治理国家，来教化老百姓。那么此地的注解比较简略啊，但是注解里头有一个错字，这是要注意把它改过来啊，就是在829面最后一行末尾一行，我把它念下去啊，我从头念啊。世间推让，即现长者身，爱谈，这个不是多言，是名言啊，名是名字的名啊，与这个多是很接近，大概都是抄写错误了啊。爱谈名也，清净自居，这就现居士身。那么人王呢，实际上讲呢，它是包括转轮圣王，但是 本经里面讲的是小王身，小王啊，似乎不包括转轮圣王，啊，就是专指世间的国王，像现在民主国家里面的总统，啊，元首，指这样身份的人。那么如果有人发心啊，想做一个全国的领导人物，观音菩萨也能够帮助他达成愿望，啊，那就是视野视线的国王的身份，啊，实现一个非常仁慈的国王啊，来给他谈论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啊，希望他能做一个有道的明君，将国家治理好啊，这是现同类身来为他说法。那么也有人呢发愿，啊，今生呢是不行了，啊，这个身份地位也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高了，啊，有一些学佛的人，甚至于还有出家人，我就遇到过一位法师，他告诉我他希望来生做国王，啊，今生这个修持希望来生能做国王，他说我做了国王了，我才能护法了啊，确实佛法的护持，你看释迦牟尼佛的经典里面都是嘱咐于国王大臣啊，没有国家的力量来护持，佛法没有办法弘扬光大啊，可以说当年在印度都是些国王护法，佛法传到中国来，可以说从汉朝一直到清朝也都是帝王啊来护持，历代的帝王都是皈依三宝，都是三宝弟子啊，所以佛法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早就融成一体啊，这个影响是太深远了啊，就这个道理在。那么如果要想就是来生要想做国王护法，也不是像我们这样散乱的修行就可以啊，真正发仁慈之心呢 啊要与众生呢广结法缘啊，现在是民主社会呀，不是专制啊，啊专制有好办呢，那个皇帝你投身到他家里做了王太子，那就可以继承王位啊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呢这个做总统要全国老百姓选举，那你要跟这老百姓没有缘分，他不投你的票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你要广结善缘，你这个缘结多了，嗯，你有意思出来从政了，大家拥戴你都来投你的票啊，可见呢，现在这个社会制度跟从前不一样的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在台中，也跟李老师有的时候也说笑话了啊。当然，李老师不至于去从政嘛，去竞选台中市长嘛。啊，假如老师要是愿意从政竞选台中市长，只要在家里点点头，说一声我想干市长就行了。就会被选上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联社的同修啊，就他的学生在台中啊，有二十多万，一个人呢拉十票的时候，保险当选，他还不要出去坐车，不要出去喊什么口号，拜托拜托，用不着，在家里哼一声就行了，就当选了啊！这就是 法缘结得太广啊！你们想想看，今天哪一个这个竞选的人，他这个基本人数能够有20万人？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啊！他不干，是不是啊？他不干了，所以他要干，真是很容易。那么这是菩萨也能帮助人成就帝王的德业。那么长者，这个印度的长者啊，跟我们中国称长者有一点不相同啊，他的条件很多。佛经里面讲呢，他必须具备10个条件才能被尊称为长者啊。哪10个条件呢？第一个，他是贵族啊。我们晓得印度啊，自古以来这个阶级制度啊就非常的严格啊，这在我们中国啊是没有的。你说我们中国常有布衣宰相啊，贫贱的人发愤努力一样可以能够做到宰相，可以做到大夫长者，可是在印度不行。印度这个阶级限制的太严啊。那么从政啊，在社会上居领导地位的只有刹帝利啊跟婆罗门啊，所以他的出身一定是贵族。第二呢，他在社会上要有相当高的地位啊，这个地位啊就是做的官做的很大啊，是一个高级官员啊，贵族出身高级官员，还要有财富啊。我们中国过去做大官的做宰相的家里很穷的人很多啊，是贵而不富啊！啊，你们在历史上看到好多宰相啊，真是做的清官呐、啊，真正是替国家、替老百姓办事，不要钱呐、啊！啊，你看宋朝，这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宰相范仲淹。范仲淹死的时候，连棺材都买不起。你就想象他青年值得我们尊敬啊！他有5个儿子，2个儿子做个宰相，有1个儿子做御史大夫啊。那个时候的御史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院长。他5个儿子当中，曾经有2个儿子做过行政院长，有一个做过监察院长。老头子出将入相，死的时候棺材都买不起。这一家人多么的清廉啊！我们印光大师赞叹我们中国这个有道德的人啊，说中国自古以来只有3个人啊，这个家业一直到今天不衰，传家久远了。这是凭德行啊！第一位就是孔子啊，那孔子到今天后代孔德成，无论在国际上，大家对他的尊敬，一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，没有人不尊敬的。你就想孔老夫子的德行吧，啊，所以一个人积德要紧呐、啊。第二位呢，就是范仲淹。范仲淹子子孙孙都能保持着清廉的家风，一直到民国初年家道不衰啊，真是所谓忠厚传家远呐、啊！啊，能传这么多代多好啊！啊，第三个就是清朝初年满清入关的时候 顺治年间有一个叶状元，姓叶的，名字我记不清楚了，诸位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头有啊，他老人家说过，一直到清朝末年300年家道不衰啊，在我们中国上历史上找传家久远代代兴旺而不衰的，就是这三家人家啊，值得我们赞叹的。那么而后的呢，就有一家，就是曾国藩啊，曾国藩的后代，在今天在台湾的曾宝孙呢，就是曾国藩的后代啊，也是社会上知名人物。啊，这是一年半年啊，他这个家风能够保持啊，你看看曾国藩的家书家训，你就晓得了治家多严啊。虽然是富贵，可是子侄辈都非常的勤劳，绝对没有啊什么这个公子小姐那些养尊处优的心情，没有啊。曾国藩在世的时候，他那个官做得大，这清朝有史以来只有他一个啊，地方官，他做四省的总督啊，在清朝开国以来，一般总督只管2个省的，他曾经管4个省，等于小皇帝啊。啊，他家里面粗重的这个活都是他自己做，啊，不叫家里佣人做，家里各个人要学勤劳，啊，节俭，所以他能传这么多代呀，这个不偶然呐，啊，有一点小福报就赶紧去想。想完了就没有啊！我们看这个世界，许许多多的人连一生都保不住，年轻的时候飞黄腾达，到晚年的时候啊，贫穷潦倒，我看的很多啊，自己一生都保不住啊，啊，底下一代完了。你们读古文，韩愈一篇文章记载的《物者王成福传》，你们去念念，哎呀，那篇东西真是很有哲学意味啊！那就跟泥水匠，他常常去做工啊，给那大官贵人去给修理房子啊，或者过一两年去的时候呢，房子换了主人了，他一打听怎么样呢？哦，不是犯了罪呀，就是抄了家啦，那就完了。啊，有3年5年败了，很少人保到第二代啊，啊，保到第三代就不容易啊。啊，传家久远呐，啊，这是人人羡慕的，可是一定要修德。所以长者呢，他必须要富足。第四个条件，他有威严。啊，人家见到他的时候，对他敬畏。第五个条件要有智慧。第六个条件也得有一点年岁，啊，不能太年轻了就成长者。啊，那么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呢？至少要40岁以上啊，太年轻了也不能成为长者了啊。第七个行径啊，就是他的生活非常的清净啊，身心清净。第八个条件，他非常有礼貌啊，绝没有傲慢的习气啊。 对待任何一个人都很谦虚啊，都有礼貌啊。那么第九呢，在上位的人赞叹，上位当然是国王啊，赞叹他。最后一个条件，就一般老百姓尊敬他，都听他的啊，所以都依归于他。具备这十个条件，才能称之为长者。所以他把这个长者呀，摆在宰官之上。宰官包宰是包括宰相啊，官是包括一般的官吏啊，所以长者不容易啊，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称国家的元老啊，很有这个意味。是国家的元老啊，我们今天称之为党国元老啊，这才有资格称之为长者啊。那么如果有人愿意啊做一个长者，在这个世间啊年高德重啊，众望所归，观世音菩萨就现长者身啊，给他说法啊。说什么法呢？说不施波罗蜜啊，广结法缘呐，人民爱护。才能为全国老百姓所拥戴啊，国王大臣对你赞叹啊，这是国家的善人呐、啊，国之宝啊。那么下面讲到居士身，此地讲的居士不是我们现在佛门所说的居士，不是啊，你看这个居士呢，也在宰官的前面啊。那么居士到底对国家社会有些什么贡献啊？他有很大的贡献。你看我们二十五史，你打开来看看，那个传记里说有一篇叫《隐逸传》。啊，我们一般称为高士啊，他是读书人，有学问，又有品德啊，而且非常能干，多才多艺。他不做官，他不出来做事情啊。如果他生活勉强过得去了，哎、啊，他一天到晚游山玩水啊。交接这些有学问的、有道德的，多半与出家人呢，或者是以道士做朋友，啊，成天干这个，啊，我们历史上要给他立传。那么问他对国家社会有什么贡献？他的贡献很大，啊，这个贡献是什么？是叫你啊，知足常乐，不求名闻利养。社会上免除很多的争执啊，啊，他所表现的就是与人无争啊，与世无求，你说何等的清高啊！他不是没有能力求，不是没有能力争，他有的是能力啊，有学问、有能力、有才干，他可以争的，他不争。这个在社会上有潜移默化的功德啊，就是教人要知足常乐啊，教人呢放下名闻利养啊，与世无求，与人无争。他那个是身教啊，他不是言教，他是一生做出榜样来给人看， 所以这个影响力非常之大啊，对于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有不可磨灭的功德啊，所以这个历史上要给他做传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我们一般称世外高人，但是他并不是出家啊，他也不是佛教徒，也不是修道的啊，所以这隐士一类的啊。那么此地称的居士就是指这一类的人啊，所以他是身心清净啊。那么平常的时候他们喜欢玩的啊，就是文学艺术啊，像这个清朝中叶的时候，也许你们有听说是扬州八怪呀，那就是隐士啊，那就是隐士啊。他们常常聚集在以琴棋书画游山玩水干这个，个个都有学问啊，那是放荡不羁的啊，好像是疯疯癫癫的一样啊，成天的时候没事情干，在外面的时候吃喝玩乐啊，搞这个啊，这些称之为居士啊。那么这些人给诸位说，是真正懂得人生啊，他这个一生呢，那是十足的享受。虽然有的很贫穷潦倒啊，他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啊。物质生活他虽然没有钱财，精神生活太丰富了啊，是真正懂得人生啊。在今天来说的时候，那都是这个很富有哲学意味的啊。要是欧洲人看法，那是哲学人、哲学家。这人的生活，那么菩萨也能够帮助他们啊，给他们讲清心寡欲啊，这个戒己修身之法啊。那么下面讲到宰官啊，宰是治理的意思啊，我们今天讲统治啊。官呢，官是公的意思，开诚布公啊，啊，官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宰相啊，你看唐朝的宰相啊，汉朝的宰相，他的名称叫同平章事啊，他这个职称上是这样称法的啊。同是什么呢？同皇帝啊，皇帝是同理一个国家的啊。这些皇帝宰相啊，办的什么事情呢？平是公平啊，处理政事对待老百姓要公平啊。章是什么呢？章就是公开，没有秘密，章是明显的，摆在那大家都看到 啊，要公平，要公开啊。这样办事才叫老百姓心服口服啊，大家能够信任政府，能够拥戴政府啊。你看这个宰相，他这个名称多有意义啊。那么这个官呢，就是指地方官吏啊，像现在的省主席、县市长啊这类啊。 如果有志于治理国家、辅佐政治、为国为民、一风一俗，菩萨就给他现身啊，给他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道理啊。菩萨也教政治学，这个就是教政治了啊。前面那个天大将军啊教军事，这是菩萨真是多才多艺，无所不能啊。他现大将军是军事家，教这些宰官他是政治家，是不是啊？他也现这个宰官身来教他们了，办处理这个世间一些政策。菩萨真正是无所不能呐、啊。那么后面讲的这个修道的啊，是婆罗门。婆罗门在印度啊是属于宗教啊，婆罗门教。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宗教的历史啊比我们佛教还要久远啊。佛在世的时候他们就传了好几百年了啊，这是印度古老的宗教啊。印度啊在从前真是宗教之国啊，他这个宗教教派啊非常之多。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就给我们讲有96种啊，96种大概还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啊，这个人数比较多的，势力大的，那小的那就不算啊。所以经上常讲96种外道啊，婆罗门是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派。他们修行的功夫也相当之高啊，功夫好的能够修到这个无色界天啊，他们修4禅8定。所以佛出现在印度是有道理的啊。我们中国文化水准虽然高啊，但是比起印度还是差得很远啊。你比如印度人他修4禅8定，他对这个6道轮回情形他看得清清楚楚啊。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的时候直到人道啊，只讲的时候这个诚意正心修家治国平天下啊，直到这个个人修养还不能够跟6道往来。而在印度那边就普遍的都可以跟6道往来啊。由此可知他们这个水准呢比我们要高。所以佛出现在那个时间给他讲宇宙讲6道的情况那非常容易啊，他们很容易接受啊。到我们这里来讲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接受啊，因为我们境界达不到啊，光听你说我们自己没有看见，总是要隔一层。婆罗门这是外道啊，他有志来出家来修学这个宗教啊。婆罗门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叫净意啊，因为他们自称呢是大梵天王的后代啊，所以这个经里面呢常常也用另外一个名词叫梵志，梵志就是婆罗门啊。梵是梵天，他们这些人的志愿就是求升天啊，希望将来死了之后啊能够升大梵天，升大梵天当然他也修禅定啊，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定学是相当的重视 啊，真正有成就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也现外道身。这里要注意啊，我们如果对于其他宗教外道要批评说人家是魔，那就错了。也许诸佛如来在那里当牧师当神父呢，是不是？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是魔呢？不能这样讲法的呀。啊，所以佛法是平等法了。啊，他对我们不平等那是应该的，我们对他不能不平等。啊，因为我们晓得诸佛菩萨满一切众生的愿，啊，众生有什么愿什么愿望，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，现他同类身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一切这个宗教徒啊、传教师，我们都要一样的尊敬。我们如何尊敬佛菩萨，对他们就如何的尊敬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啊，有分别心，有执着心，是凡夫啊。离开分别执着，这才是一个觉悟的人。啊，分别执着是迷惑颠倒啊。啊，我们自己首先给他画一个界限呢。我是佛教徒，他是基督教徒，他是外道，他说我们是魔鬼。好了，其实啊，这怎么能往来呢？怎么能沟通呢？啊，这样子是分别坚持下去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没战争呢？自然就有战争了，人类的灾难就这样来了。我给这些这些外教的这些宗教师们相处就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我从来啊不没有这个分别界限。啊，记得有一年我在台中啊住在慈光图书馆的时候，啊，东海大学有几个同学啊那时候带了一个美国的神父到图书馆来看我，啊，来给我讨论的佛教，啊，他们也是有点兴趣，啊，对于佛法也没有学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深入的研究，啊，所以我当时就谈话当中，我就举了个比喻，我们在小客厅一个圆桌，啊，我就举个比喻。那么我们端一杯茶给他，我说你基督教呢就像这个茶碗茶杯摆在桌上，佛教呢就像这个桌面，佛教包括你，你不包括佛教啊，你要怎么样才跟佛教一样呢？你把那杯子打破了就一样，去了分别执着，原本是一个嘛。如果佛教也要执着，那佛教也是一个杯子，那两个好打架了。哎，他听见我这个话也蛮有道理，是。那位牧师很有趣味，啊，他见了我之后给我谈一段事情。他在香港道峰山呢住过两年，这个道峰山是基督教丛林，我去参观过。啊，他说我虽然在那住过两年了，我没有参加破坏佛教的工作。啊，道峰山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专门劝这些出家的法师还俗，去信基督教，去到他那里去。啊，因为从大陆上逃到香港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出家的法师啊，没有地方住，没有人收容，生活苦得不得了。啊，所以他们来收容，来做这个工作，所以叫做基督教丛林，里面也有佛堂，也有佛像，也有经书，就是说你是一个佛教徒，你很自由，到底随你怎么样修行，你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我们都供给你， 时间久了嘛，这是都总是有感情嘛，啊，慢慢就专一了。我到基督教丛林还有两位法师在里面，但是都穿了在家衣服，现在都是基督虔诚的基督徒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见到这一位牧师的时候，我还正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啊，还没有到过香港，啊，但是这个基督教丛林我听说过，啊，他这么一说啊，哎，立刻就提醒我了，啊，我也没问他，不晓得，他这么一说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个工作啊，做得很好啊。我说我们佛教希望你多设几个基督教丛林。我这一说就把他搞迷糊了。他说为什么提出这个，一个佛教徒一个非常反对啊，说你们造的罪业啊，你们破坏佛教，将来要下地狱，一定是这样说的。我反而大大的赞叹了一番，把他赞叹了，赞叹到无理无中，莫名其妙。最后又问我，为什么呢？我说佛门呢，传法传到这么久远呢，难免有许多落索败类啊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清除。你这个基督教丛林啊，是我们的落索站，把我们的落索都清除掉。当然我这个话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报告到上面去，我们这个丛林失败了，原来收容的都是佛门的啰嗦，是不是？佛门的精华没收容到的，就是啰嗦。有后来我们在我旁边听的这同学说，哎，他说你怎么这样说？我这个说法有效果啊。如果我们要是给他这个诽谤说他坏话的时候，那他说我这个丛林说有了效果了，有了效果。我这样一说的时候，没有效果，没效果就算了，不要办了吧。现在是有名无实了，现在不办。你看现在已经变质了，就做那个陶瓷工艺。然后我去参观的时候，他们在做陶瓷工艺。啊，已经不再收容了。啊，那这样我们谈话多融洽呢，啊，多愉快呢。这是他万万都没有想到的，啊！我们绝不批评人，绝不诽谤人，反而加以赞叹。破坏佛教，我也赞叹你，我也赞叹你，我觉得你的工作做得很对。真正有道心的，怎么会被你转移呢？宁愿饿死也不会转移嘛。凡是被你转移的，当然是啰嗦嘛。这还用得着说吗？不用说的。我说的也句句是真实话。啊，所以佛菩萨示现外道的身份也非常之多。啊，我们在四十华严五十三参里面就看到五个。啊，是示现外道身的。啊，那都是菩萨的。所以也给他讲那些方法，啊，教他怎么修禅定，啊，甚至教他念气，啊，教他修行啊，达到他升天的目的。